啊，所以智就是看破，断就是放下。我这样讲，大家就好懂了。啊，这个真的是无上法宝啊！我们没有智慧呀，就学经教，学经教就开智慧。啊，开智慧的人，你把你所学的东西，你比如教你啊不杀生，你不杀生这条断掉，不偷盗这条断掉，你真做到了。啊，真正做到了，这样断了。啊，所以我们用张家大师的话啊，智是看破，断是放下。啊，用这个法子就能成就。啊，三呢，三乘戒词。啊，真正依照佛法去修行，不管在家出家都称僧，所以僧是出家在家通称的。啊，你看我们李老师常常给人写字，他后头署名叫血僧。啊，他不是出家人，他是在家人，他称僧。啊，血是他的别号，啊，血路在别号。啊，他常常对人称学生。啊，这个要通。啊，所以通称不管在家出家啊，男子女子都可以通称的，这算是通称。啊，那么另外呢，你像我们平常讲的和尚是通称，法师是通称，啊，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和尚。和尚是什么意思？清教寺。啊，我跟他说佛法，他直接教导我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和尚。啊，所以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和尚。啊，我称他做和尚，印度话就是和尚，清教寺。翻成中国的亲教师亲自指导你的。啊，所以这个人不管是男是不管是女。啊，直接教你的称和尚。啊，他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不是直接教你的称法师。啊，法师就客气一点了。啊，就统称，就好像我们一个学校老师很多。啊，但是这个老师没有教我的课，他是我学校的老师。啊，我们不称和尚，称在中文称法师。啊，所以这个是有分别的。啊，法师未必是教我的，和尚一定是他教我的，教我的老师。这个不分男女的。但是比丘跟比丘尼呢，就决定是有男女之分的。啊，这个女子出家称比丘尼，不能称比丘。啊，男子出家呢，一定称比丘，不能称比丘尼。哎，决定是出家人。啊，在家人不可以称比丘比丘尼，在家人不可以称沙弥沙弥。啊，所以这个称呼里面啊，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啊，是和尚是通称，法师是通称。啊，阿舍离是印度话，阿舍离中国翻出来就是法师，通称。啊，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啊，这个是三乘是声闻，圆觉菩萨。啊，这三个戒的戒层呢、啊？啊，通通称之为僧。那么三乘呢？有出家人修，有在家人修。啊， 在家人修学三乘，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只要遵守戒律，只要遵守六合敬，都成僧，啊，都叫僧团，啊，一家人，啊，夫妻儿女四个人，啊，修六合敬，啊，遵守三规五戒。这一家人是僧团，啊，那么出家人呢？为什么要出家呢？出家是承传如来的家业，啊，用佛出家，啊，他没有，他不会分心。他一切都放下了，专心修道啊，专心教学啊，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牵挂了啊，这是承传，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住持三宝。啊，那么在家人，在家人是等于说是兼职的三宝，那他可以教学，啊，他不是专业的，出家是专业的，啊，职业教师，在家要出来讲经弘法的是兼职，啊，不是专业的。除这个之外没有差别，啊，成就都一样，啊，在家能证，啊，出家能证阿罗汉果，在家也能证，出家能成菩萨，能成佛，在家也能，没有两样啊，啊，这叫做别相三宝啊，我们把这个意思都说出来了。那么事先佛塔跟形象呢，令其正信呢，一见住持啊，佛塔以后跟寺庙啊常常都连起来叫塔庙啊，是在讲寺跟庙还是有差别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寺跟庙已经混合在一起了啊，寺不是庙，庙不是寺，性质完全不相同。啊，中国古时候的庙是祭祀鬼神的建筑。啊，你看帝王家里面祭祀祖宗的叫太庙。啊，民间的呢叫家庙啊，以后啊特别对帝王的尊重啊，帝王成庙，一般人家不成庙，成祠堂，诸位要晓得祠堂是家庙，祠堂性质跟皇上皇家的太庙是一样的，没两样啊，里面供的是祖宗牌位，那是庙啊，寺是什么？寺是政府办公的机关。哦，这个完全不同啊！啊，办事机构啊，啊，诸位如果到北京，你到故宫里面去游览，你在故宫里面就看到，啊，它分九个办公室，这九个办公室都成寺。啊，寺里面的长官就是首长，称卿，是九卿，三公九卿。啊，三公是什么地位呢？是皇上的顾问。啊， 皇上的顾问，那个地位很高了，称三公啊，太师、太傅、太保啊，三公啊，顾问啊，这个九卿呢，是皇上办事的，我们现在讲一级单位，就是直接归皇上管的啊，这九个单位。宰相所管的呢称部，皇上所管的称司啊，司跟部性质不一样，司是永久设立啊，决定不能够废除的啊，它是永久机构啊，部啊可以废除，可以重新建立啊，那是宰相的，皇上底下的这九个办事机构是不能够撤除的，是永久的，真的。从汉朝一直到清朝，啊，皇上都是九个司，这九个衙门。啊，所以以后啊，佛教到中国来了，啊，接待他的是皇上的鸿胪寺。啊，这个名称叫鸿胪寺，管什么呢？管外交，就是现在的外交部。所以从前宰相不管外交，外交是皇上直接管的。啊，所以鸿胪寺接待呀，啊，这是外国来的贵宾呢。啊，以后皇上要把他留下来，常住中国，那怎么就不能常住？鸿胪寺啊，那这个不行啊，另外设个寺啊，另外给他设一个办公室啊，这个办公室也叫寺，那叫个什么寺呢？啊，你要晓得中国第一个寺洛阳白马寺，洛阳是当朝的首都啊，为什么称白马呢？法师、佛像、经书都是白马从西域背过来的呀。你看中国人多厚道，纪念白马，不忘记白马驮载法师、经书、佛像的功劳啊！啊，用它来命名白马寺。啊，所以他的地位跟鸿胪寺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啊，佛教的寺院是这么来的，然后你再晓得佛教不是宗教。啊，佛教是教育。中国就于是有两个教育部。啊，皇上管佛教教育。啊，宰相下面的教育部是礼部，啊，部长那时候不叫部长，尚书，啊，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侍郎就是副部长，他有两个副部长，啊，左侍郎、右侍郎，啊，我们现在讲正务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是政府的机构啊，寺是政府机构啊。因为是皇上直接管，所以也就沾了皇上的光啊。啊，我们现在讲光照嘛，沾上皇帝的光照。那于是，这个全国各地方啊，这个佛教都建寺啊，那就是白马寺的分寺，这个分校啊，啊，到处都是，而且寺呢一定是皇宫的建筑啊，有宫殿建筑啊，这对皇帝特准的，为什么呢？ 皇帝的老师。啊，佛是皇帝老师啊。啊，出家人是皇帝老师啊。啊，所以在社会上备受尊重啊。啊，虽然出家一无所有，走到任何地方啊，地方官员、地方人民没有不尊重的。帮助皇上教化众生。啊，所以你要晓得他是教育，他不是宗教。啊，在中国真正称宗教是道教。啊，道教的时候实际上最早的道士啊，他也不是宗教，他是学派。啊，在春秋那个时代啊，老子跟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年龄比孔子大。啊，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啊，见过面的，啊，都是学派呀，都是真正做学问的呀。啊，道家变成道教啊，很晚。啊，诸位晓得三国时代，张道陵五斗米道。啊，实际上他是拿到道家来号召搞革命啊，啊，失败了，没搞成功。这个教啊，五斗米道，道教啊，传下来了。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跟佛不一样。啊，佛是把王位舍弃掉了。啊，跟政治完全脱离，纯粹从事于教育。这个要知道。啊，那么道教里面呢，这个老庄里头有政治上的一些主张、期望，但是从来没有涉及到政治。啊，老子、庄子。都如是，没有涉及到政治，也没有这个意念啊，不像孔孟，孔孟还真有想做官的念头，老庄没有啊，所以一般认为老庄是出世的，孔孟是入世的啊，所以这个是令其真信。易经主持，所以主持三宝就非常重要了。没有主持三宝，没有这个形象啊，那这个精神呢很难存在啊。精神一定要有形象啊。所以在中国过去啊，五千年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啊。知仁义，明廉耻啊，知道因果报应，都愿意做一个好人，这靠教育啊。那么教育的形式，第一个祠堂啊，祠堂教孝啊，教孝悌啊。第二个孔庙啊，孔庙叫仁义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啊。儒家教学中心的理念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就是遵循道理啊，一切都要用道理来衡量啊，不合道理的不可以做啊。所以孔庙里面的精神是仁义 这个形式一定要有。啊，那因果呢？这道教因果呢？太上感应篇。啊，用什么来代表它呢？用城隍庙。诸位要晓得，城隍庙是属于道教的。啊，阎王殿。啊，我们现在地狱变相图啊，就是照阎王殿画的。啊，根据道教日历宝钞啊，根据这本书画的。啊，十分之九是道教的，佛教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啊，因果教育这三样东西维系五千年中国的安定和平。那么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三个都被摧毁了。啊，现在在大陆逐渐逐渐的也兴起来了。啊，也有很多人恢复祠堂。啊，也有一些地方呢，哎，建城隍庙，啊，建这个地宫，啊，就是阎王殿，啊，这个佛的寺院呢，也有不少都恢复了，啊，形式上是有了。而实际的内容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啊，那就是儒释道三家了，都要从根扎起才会有成就啊。我们讲了很多啊，在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这个基本的教学是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你信不信从小通通学啊，这个就是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育啊，《弟子规》是儒啊，没有不学的，学做人呐。啊，《感应篇》没有不学的，《感应篇》到哪里学？到城隍庙学。啊，我们从小啊，不论是乡下是城里，啊，城隍庙的庙会很多啊。一年总去烧几次香嘛，其实那个烧香是教育啊，父母带着儿女到城隍庙去烧香，去逛阎王殿十殿阎王啊，父母就会叫小孩，你看不能干坏事啊，干坏事将来要受这个果报，那个印象好深刻啊！啊，不能骗人，不能妄语，骗人妄语，八蛇地狱。我看到人把蛇、小鬼拉到了割，你就害怕了。啊，所以看到那些了，你就会记得，自然起心动念。都不会害人啊？为什么呢？知道善恶都有报啊！你行善有善的果报，你造恶有恶的果报，三途地狱啊！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那现在连外国人都相信了，啊，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三教教育啊，就是你长大了，无论你学儒学无，没有不学佛的，没有不读老庄的啊，学道的人道士也学儒，也学佛，学佛的人呢啊，这出家法师哎，他也学儒也学道啊，所以千百年来啊，要找一个纯粹啊，专门或者是学儒，或者是学道，或者是学佛的，找不到啊。为什么呢？统统在一起学啊，形式虽然不一样，内里面都相同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是故得成此光明啊，这个光明闪现嘛啊，所以才有闪现光啊，就是放光里面呢有闪现的这个氛围啊，有闪现的这种磁场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光啊，第二是照耀光啊，请看经文。又放光明，明照耀啊！应彼一切诸天光，所有暗障迷不出，颇为众生作扰矣。啊，这个照耀光啊，也有三首偈啊，有三首偈。第一句啊，是光的明照耀，下面呢有七句啊，是讲光的作用，最后有一首呢是讲它的因啊，为什么会有照耀光啊？这个照耀好懂啊，光明遍照啊。啊，他这个照范围可大了，应彼一切诸天光。我们晓得天人有光凡是讲到光这个正义都是讲善的啊，善行善念善愿善行，你所发射出来的啊，从你的心从你的身呢都会有波动啊，我们一般人看不见啊，有特异功能的人看见，真正气功学得好的人能看见啊，每个人都有光，所有动物都有光，所有植物也有光啊，花草都有光啊，这个金色的光 黄色的光、白色的光啊，这个绿色的光都是好的啊，放黑色的、灰色的啊，那个颜色很不好看的，那就不好。不一样啊。啊，所以一个人善人恶人呢，真的能够看到光的就晓得。啊，而且看到光的时候还知道你身体健不健康，精神健不健康。啊，都能看，它光不一样。啊，光里面有染污，这人就有病。啊，看你放光在哪个地方，就晓得你在哪个部位里的有问题，能看得出来啊。啊，那么一般人，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婴儿的时候，他还没有分别之处，他肯定能看到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啊，所以小孩，你看看婴儿，啊，几个月的婴儿，他睡在摇篮里面，啊，眼睛虽然是闭的，你看有时候他笑，啊，笑得很开心。啊，他不是在做梦，他真的看到了。啊，一定有一些人，所以仙人呢，逗他玩。啊，有的时候还很恐怖，好像被吓到了，那一定是有不善的这个灵在周边呢，影响他了。啊，他能看到，他能听到，能感受到。啊，你岁数越大了，啊，慢慢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多了，这个能力就失掉了。啊，所以凡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你去观察他，他的心比一般人清净。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早年呢，在美国洛杉矶就遇到一位，啊，遇到三个，啊，听说那个时候是中国派了有十几个人到美国去考察，啊，有三个在洛杉矶，我在讲经的时候，他们来听讲。啊，我们见过面。啊，有个同学就测验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就他的眼睛可以透视，让他看看，看看他身体。看完之后，他居然指出来，他说你得过肺病，啊，但是没有死，现在完全钙化了，指出他的部位在什么地方，他都吓呆了。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过，结婚没有跟他先生讲过，他自己知道。啊，然后他就问他：“你这个能力会不会永远不会丧失？”他说：“不可能，因为这些特异功能人只有二十几岁，年岁很轻。”他说：“年龄大了。”跟社会接触多了，就被染污了，能力就没有了。啊，越是年轻，这个能力越强，他染污越少。啊，他这个是天生的，啊，从小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随着年龄逐渐的就减弱。啊，这个都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所以人要是得三昧，三昧是定啊，得定啊，这个能力就恢复了。所以四如意足里头啊，如意啊就发神通啊，这能力就恢复啊，心地清净，能力就恢复了啊，不受外面干扰才行。听到外面什么风吹草动啊，自己情绪就会起变化呢，这个不行，这个你没有定过啊。比如说人家骂你几句，要生好几天的气都消不掉，这个很糟糕啊，这很痛苦啊。赞叹几句就好，得意忘形，好高兴，这都不行啊。这是经不起外面的境界干扰啊，所以真正有定功的人啊，毁誉不动心啊，赞叹笑笑不动心啊，毁谤也笑笑也不动心啊，如如不动，不生烦恼啊，他生智慧啊，所以本能，这个本有的能力就恢复了啊。本有是能见、能听的、能嗅啊，能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超过一般人啊。那我们现在用科学家的话来讲呢，就是他突破了空间维次啊，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做了多次报告。空间维次怎么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啊。妄想里面的文次为空间维次少，分别就多，最严重的是执着啊，有执着你就有严重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空间维次，你就没有法子突破啊。请你看看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小乘须陀洹，我们华严经初信位的菩萨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悟啊，也就是我们平常简单的讲，他放下了身见、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个统统放下了，他天眼、天耳这两种能力就显现了。他上面能看到天神，下面能看到恶鬼地狱啊，天上人间的音声他能听得到，所以他有很多人间无法想象的讯息啊。这个讯息里面有吉凶祸福，别人不知道啊，他知道啊，他有这个能力啊。那么这个能力须陀洹是修来的，修来的好，不会失掉啊。要是道德的是与生俱来的呢，很难保住，如果没有定功啊，他保不住啊。修来的时候他心地很清净，来做胎的时候心很清净，很有福报啊。如果一被外面环境染污了，他能力就失掉了啊。然后再放下私货啊，三界八十一品啊，三界九地，每地有九品 啊，9981品。啊，能断掉一部分，他证二果。啊，证到二果呢，能力又恢复两个，有他心通，有续命通。续命通是知道过去生生世世。啊，那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是几十世。或者到一两百世都知道。啊，再往前面去了不知道了。他能力达不到了。啊，要到证阿罗汉果。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啊，阿罗汉就是见思烦恼全放下了。啊，我们讲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执着统放下了。那诸位晓得这是人的本能。你有没有？你有。你不是没有。啊，所以学佛头一个是信自己，不是信别人。啊，信别人没用啊。要信自己才管用啊。信自己什么呢？信自己本性，这叫自信的啊！信自己的本性，本自清净，本无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个你要相信啊，你才叫真的信佛。真的信大乘啊。我们学佛学什么呢？恢复我们的本性。啊，我们从我们本性迷了，迷失了，从迷回归到觉悟，你就功德圆满了。这叫真正信佛。这叫真正学佛啊！学佛不是学别的，学这个啊，然后回过头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啊，别人是什么？世间人都迷惑颠倒啊！我把自信完全迷失了，回头自己看看自己是迷还是悟呢？我跟别人一样，也是迷惑颠倒。所以诸位要知道，偶一大师讲啊，弥陀经讲六个信呢，第一个是信自己，第二个是信佛，信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众生，那我也有份。你也有份，你说讲得多清楚多明白，那你不信呢，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单信佛不信自己不能往生，要信自己啊！自己本来是佛，佛的德行圆圆满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那举个简单例子，弟子规圆满的，感应篇圆满的，十善业道圆满的啊！我们在人天上做的圆圆满满的，我们比天人的时候一比就差一大截，我们跟须陀环比的时候那不能比，人家是精纯，我们这个圆满里头还掺杂夹杂，不纯啊！啊，往上比才晓得自己不行啊，惭愧心才能生得起来， 勇猛精进心才能生得下来。啊，所以此地啊，这个又放光明，明照耀，这是给谁说的？这是化身菩萨啊，破一片无明，正一份化身的人呐、啊，啊，就像释迦牟尼啊，像慧能大师啊，他们的光明啊，这个光明的来源自心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六道众生，个个平等，没有高下啊，只是众生迷了自性，自性里面的智慧光明一丝毫都透不出来啊，他所透出来的什么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放这种光啊，啊，贪嗔痴慢的光啊，贪嗔痴慢光感什么果报呢？感恶鬼地狱出生，他干的这个事情啊，啊，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是佛菩萨啊，他的光明呢，应比一切诸天光。这个诸天是指二十八层天啊，二十八层天的天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啊。佛光普照，就是自性里头本有智慧光明普照，像太阳。二十八层天人那个光明就像点的蜡烛一样，你看蜡烛在太阳底下亮不亮？不是它没有光啊，它的光显不出来了啊，阳光太强了，显得它光才没有了，就这么意思。所有暗障啊，弥不出啊，这个应比一切诸天光，这是将它作用啊。啊，这个暗障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无明尘沙见思烦恼。啊，佛的智慧光一照啊，你这个业障就消了。啊，所以念佛人往生，我们虽然功夫没成就啊，但是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具足，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佛是先放光照你，就是此地一样啊，佛的照耀光啊，加持你，把你的功夫提升一倍啊，所以你本来功夫成片不错啊，功夫成片提升一倍就是四意心不乱啊，那我们自己本来念佛的功夫还不到功夫一品，不到啊，接近，接近好啊，接近佛光一照的时候，你一提升呢，哎，就是功夫成品 不能一点都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啊，佛光对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起作用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不是不慈悲眼，我们总得要有一分嘛，哎，他就给你一分，你有两分他就给你两分，你有三分他就给你三分啊，按照这个比例你得到受用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不真干不行啊，不真干佛光加不上啊，照来的时候我们都得不到利益啊，所以自己一定要有，要修功德啊，不是修佛的，修功德啊，功德是戒定慧，受持弟子规是功德，学习感应篇是功德啊，你在布佛门社会做慈善事业，做什么这个布施，那是修福德，那不是功德啊，功德跟福德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啊，功德是可以帮助你的，福德不行啊。坛经上说得很好，此事生死大事，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大事福不能救啊，修再大的福报都没用，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功德难救啊，所以你不要瞧不起弟子规，弟子规百分之百做到，念佛决定往生，为什么呢？功夫差很远呐，啊，连功夫成片都不到，他接近啊，你确实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接近佛光一照呢，就把你提升到功夫成片，凡圣同居土，你就有份了。啊，如果连弟子规都做不到，凡圣同居土没有份，那你还得来生再来啊，到哪一生把人做好了，弟子规是教你做人啊，真正是个标准的好人，你念佛求生才能够到达啊凡圣同居土，那功夫高下不一样啊，所以品味不相同啊，凡圣同居土里面有三杯酒品呢，啊，说明你的功夫啊没有白费耶。为什么不在这个世间多用一番功夫？啊，多消一点业障，多长一点智慧，绝不求名闻利养，绝不贪五欲六尘。你有求名闻利养的心，有贪五欲六尘享受的心，就完了，你所修的全是福报啊！你这层往生就没份了。所以下面一句，颇为众生作饶矣啊，这个要发这个大愿呢啊，念念什么呢？念念要帮助众生，让众生得到最丰饶的利益，不为自己，念念利益众生呢。我在这个位置上遇到有贤明的人，我相信他要在我这个位置上一定比我做得更好，我赶紧把位置让给他，是为众生做饶益。为什么？他会做得比我更好，他会做得比我更多啊，我退下的时候 我在旁边帮助他做，这是菩萨，这是功德啊！就像印宗法师一样啊，印宗法师把六祖也推上去拜他为师啊，这个庙请他做住持，他自己退下来。你看这个刚刚出家什么地位都没有啊，这一把他提上来，水转成这个水涨船高啊，啊一下就把六祖抬起来啊，要不然谁认识他，谁会去听他的，一看哎呀，我们老师都拜他为师了，印宗那些学生通通都变成六祖学生啊，这些才叫真正是普为众生作饶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